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要高声的来歌唱，来宣告：这是你的世界啊！你在上面掌权，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四季更替啊，混乱有序。主啊，世界上的这个局势，主啊，都在你的掌管之中。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确据，心中带来极大的平安啊！因为知道啊，这个世界不是啊这个无序的一个世界，是你在掌管的一个世界。最终啊，你要把我们带入到那样一个美好的属天的一个国度里面。我们谢谢主啊，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你自己的身体，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带我们进入到属于天父的永远的那个国度当中啊。这个世界啊是短暂的，是会过去的。我们在地上只是做客旅的啊，只是暂时寄居的啊，将来我们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当中，这是我们真实的盼望，是我们每一天等候的啊！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亲自的再来，把我们带入到啊那一个真实的永远的国度当中。主，让我们心中有盼望啊！这是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心中不害怕、不胆怯，单单的来交托、来仰望主你的带领。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把众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行路的力量，行路的光。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今天我们读到29章啊，从29章开始一直到32章啊，集中就是在讲这个神对埃及所发出的信息啊。为什么埃及讲这么长的篇幅？因为埃及从历史上啊跟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联系。早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啊，亚伯拉罕逃难去了埃及，后来这个雅各带全家七十人在埃及一住住了430年。那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当以色列人遇到这个巴比伦人的攻击的时候呢，他们试图依靠埃及的力量，摆脱巴比伦人的攻击和辖制啊，那神反复提醒他们这个埃及是靠不住的啊，埃及在圣经里面有它属灵的预表代表这个世界，埃及王的背后就像巴比伦王、推罗王背后一样属于那个魔鬼的权势的带领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的讲了4章的圣经特别提醒他们，埃及是要受神的审判的，是靠不住的啊！希望他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呢，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是转向神，而不是到世界上去寻找帮助啊！那这个表格很清楚，把这4章的经文呢，段落把它划分出来根据它这里标出的一些具体的时间。29章第一节交代是10年的10月12日，那这时候很快了巴比伦人已经围了耶路撒冷城，但还没有攻下来到很快，再过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耶路撒冷城就要被攻下来了同样在29章17节交代另外一个时间，这是27年的1月初一。那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的是最晚的时间，所以这个针对埃及的信息呢，是很长一段时间陆陆续续先知接到的神的这个给他的启示。那在这里呢，他是最后他是应该是当把这本书成书的时候，把它汇总，所有针对埃及的信息陆陆续续发表的。那都在这里一并的讲出来，所以它不完全是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大致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你看到了30章，它有提到11年，31章提到11年3月初一，然后到中间这个第11年的4月初9，耶路撒冷就被攻破了5月初10是那个圣殿被烧了那到了12年的12月1号这是32章的第一节提到这个时间就是被掳之后喽，然后12年的12月15日这是陆陆续续的收到的这个信息那在29章的时候，他把头和尾 这两篇的信息放在一起啊，讲出这个埃及哈、啊、最终的这个结局啊，受到神的审判啊，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信息哈、啊。那这个时候对埃及哈、啊、讲到他们最终的结局，提醒以色列人啊，不要依靠世上的权势，而要转眼依靠神。好，我在这个第29章哈、啊、看见三件事情，还在思考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第二节哈、啊、是讲到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啊。这个我一读到这个预言攻击他的时候，我就停在这里啊。这个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是一种攻击啊，人是用剑啊，用刀啊，用枪啊去攻击人。但上帝的那个话哈、啊、就像那个神的武器一样哈、啊、他的话一旦出来是带着这个能力哈、啊、带着这个毁坏哈、啊、审判的这个能力哈、啊、后来这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哈、啊、描述他的那个形象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哈、啊、他口中好像吐出这个利剑哈、啊、就是讲到他嘴里所讲出的话哈、啊、所以先知所讲的话没有一句话落空。当他开始审判，借着先知的话审判列国的时候，虽然这件事情是过了几年呢，甚至过了十几年啊。你看这里第一次讲是第十年，最后一次讲是27年，中间隔了17年的时间。虽然隔了这么长时间，但是这个话一旦出来啊，那个攻击已经发出来，迟早会完成啊。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讲话要小心啊，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我们的言语当中是带着能力的啊，你讲建造的话，赐福祝福的话，会带来这个建造人生命的能力。如果讲闲话，讲这个不该讲的话，甚至讲这个咒诅的话，这些都会产生这个在人生命当中产生影响的哈。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埃及不能成为以色列人的依靠啊，第六节哈，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折断，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啊，这是很形象了哈。人主这个拐杖啊，这个是为了承受力量啊，这个走得更稳。结果这个杖呢是用芦苇做的，不仅是这个承不了这个重量哈、啊，把手刺破，而且腰都给闪了、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说，人要依靠其他的人，自己也好，其他的人的这个血肉的膀臂啊，就像那个沙漠的杜松，沙漠里的树没有水，很干旱，长不起来的、那是耶利米用的比喻、以西结是用这个芦苇的杖、这个很形象、都在提醒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依靠的对象是什么。如果依靠人，那真的是哈，你一个是靠不住，而且最后呢会闪了你的腰。最近我看一个数据啊，就讲到那个打疫苗，美国打疫苗比较高的两个州啊，一个是夏威夷，一个是 Oregon， 这两个州打疫苗的那个全州的那个百分比啊超过70%。但是最近呢反倒是哈，这个打疫苗这个比率高的州呢，它这个被感染的人数呢创了历史的新高。人呢觉得说，哎呀，有疫苗就安全了哈，这个当初这个我们一直盼着这个疫苗能来，然后这个疫苗来快快打哈，这是有帮助的啊，我们尽量要去这些措施哈，该用的都用上哈。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成为我们心里的依靠，你看这个不能带给我们最终的保障和安全。那真正的在这种哈疫情当中是提醒我们啊，真的是转向神。就像当初哈、这个以色列人以为说埃及的军队国家很强大，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不行，最后证明哈、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哈。所以我们心中如何能够有真正的平安，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啊，从各种危险的环境单单的依靠神啊，这是最可靠的哈。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后面这一段哈、17节之后讲到27年啊，讲到这个如何借着巴比伦王哈、实现对埃及的审判之后，这件事情呢是为了酬劳巴比伦王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哈、18节， 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啊。我们讲推罗那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哈，13年，巴比伦王只把那个海岸上的旧城攻下来，而且没有得到什么财宝，因为他们推罗人把那个财宝都运到那个海岛上啊，所以他们攻不下来，就是这里讲的哈，他花了很多的力气啊，头都光秃了，肩都磨破了，但是打下来的城呢，他们却没有得到什么酬劳啊。所以十九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掠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啊。历史上真是这样发生的啊！十三年攻下旧城之后呢，巴比伦王就带兵南下啊，去打埃及。不知道是他听了以西结的预言呢，还是这个神怎么奇妙的引领他哈？他真的是后来是攻到埃及呢，把埃及地打下来，那埃及地的财宝啊，成了他的掠物。那这也是后来这个耶利米被带到埃及哈。耶利米在埃及地向当地人所发的预言的成就，那些人跑到以色列人跑到埃及，以为说哦，跑到尽量往南跑哈，跑到这个埃及很深入的南边，以为那就安全了哈。耶利米就提醒他们说，不会的哈，尼布甲尼撒王会来攻打埃及哈，打败埃及。那历史上真的是发生了啊这件事情。那这里面把背后的原因讲出来了，为什么神这样安排？为什么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呢？是让巴比伦王在埃及身上呢得到他的酬劳。第二十节哈，我讲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哈。巴比伦王显然他不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哈，他并不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为了耶和华去做，但是呢，神的一直告诉人说，这个巴比伦王是他手中的刀啊，是他审判列国的这个工具啊。不管巴比伦王是有意识的、主动的配合神的工作来做，还是怎样哈，神都会酬劳他哈。这是以西结书里面讲的最清楚的地方哈。那读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人哈，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服侍哈？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所服侍的这位主啊，他真的是哈，是非常公正公平的，而且他非常纪念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哪怕是巴比伦王啊，有意识无意识成为他手中的这个刀啊，他都说要酬劳他啊。当然，我们今天服侍主不是为了哈这个换取神的这个酬谢奖赏啊，这不是我们服侍主的心态哈。但是也不要落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好像觉得服侍主很吃亏啊，服侍主一定不会吃亏的哈。你所摆上的时间也好，奉献的金钱也好哈，上帝看见了，上帝尚且去酬劳这个外邦的王啊，巴比伦王啊，何况是哈这个是出于爱哈，回应神的爱，属于他的子民哈，心甘情愿摆上的这个服侍。时间也好，金钱的奉献也好，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奉献以后，我们自己的需要该怎么办，上帝都知道，上帝是这样一个非常 generous, 非常丰盛供应，又是什么事情都知道，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一位神，你服侍他一定不会吃亏的，你所摆上的绝对不会超过他给你的奖赏，所以我们要认定这样一位神啊，所以服侍他带着喜乐的心，心甘情愿的摆上自己啊。我长老
刚刚那个牧师讲的最后一点哦，我的感触很深，因为在上这 room 之前，我才跟我儿子通了电话，他就有一点舍不得要奉献十分之一，他说钱好多哦。我说神祝福你，让你 manage 这些所谓的财富都是他的，他可以给，他可以拿走希望他知道 这一章哦，第十节，我一直在看这一节，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第三节也讲，他说，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那我们都晓得神是爱，他为什么要与人为敌呢？在这一章里面其实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神会跟一切骄傲的人为敌。我们从最近读推罗，读到西顿，现在读到埃及，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骄傲。在这一章里面有两次，第三节跟第九节，法老王说，这河是我的，是我自己造的。那第十节第九节最后又讲一遍，他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我们知道埃及的尼罗河贯穿南北，他们土地肥沃，他们有丰富的出产，所以尼罗王很骄傲，他说这是我做的，所以神必要对付他。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九节说，他惩罚他们之后，那个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手下来之后，你受到惩罚了，哇，你才知道他是主啊，他才是耶和华神，真的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神跟那些不倚靠他的人为敌。那这边其实讲了两次啊，第一次是刚刚牧师也提到，在第六节，当亚述啊、巴比伦来攻打埃及、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找外邦人来做同盟，他们想找埃及。结果这个先知形容埃及是什么？是芦苇的杖，很脆弱的。你用他们，他们你就会伤肩、闪骨啊，会受伤的。那神降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六节说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要依靠外邦，结果你伤到自己，到那个时候你就乖乖了，你就知道说只有神是我们依靠的，他才是神。第二次又讲到在十六节，他说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吃到亏了，他们才思念罪孽，知道所依靠的是神，不是外邦国家。那最后呢，讲了一句啊，很有意思啊，神严厉，神惩罚骄傲的不依靠他的人之后，诶，他让他的选民复国了。他说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让他们有力量了，让他们能够复国，让他们产生得力了。然后最后又说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词在整个以西结都出现了五六十次，这一章都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讲到他是神，他是慈爱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他又是怜悯的。哎呀，我们的神真是好。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要敬畏神。对，月华前常常讲，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谦卑的把我们自己一切，我们好像是我们的成就的功劳归给神，他只是叫我们去 manage 去经营这些东西。有一天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啥都带不去了，你的房产、你的车子什么都带不去了。以西结先知他讲了很多话，其实很有哲理，很有启发性，让我们思念罪孽，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而已，千万不能骄傲，要依靠神。
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的非常的具体和生动。我读这一章，我说实话，我最受感动的就是17节以后这个，因为耶和华要使巴比伦去攻打埃及，是为了给巴比伦王打这个推罗没有得到什么战利品给他酬劳。我读着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哎呀很可笑，这个他去攻打推罗，他没有花了那么多时间，没有得到什么，上帝还要给他酬劳。这巴比伦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 神都那么看重他。我读到这儿，我就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儿。为什么呢？你手中的一个工具嘛，你用完你就丢了嘛。为什么神还要给他酬劳，让他去攻打埃及，获得一些战利品，能够补足他的花费？在这一点上的话，我觉得我特别是我自己对神的认识是不够的。我觉得我们的神做任何事情，他都有原因和他的目的。他现在喊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去攻击埃及，那是对埃及的惩罚，也是对以色列的教育。当巴比伦王听话，这个工具好好的当工具了，去做了，神会给他一些报酬。他去攻打推罗，看来这也是神叫他做的。但是为什么巴比伦攻了13年才攻下旧城，我就想不通。你看以前那些城，什么耶利哥城，什么耶路撒冷城，都挺坚固的，都没有说是花什么13年都攻不下来那么费劲儿。推罗城有多坚固多那个，我不知道历史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在神手中，巴比伦国当时那么强盛，居然会花13年的这个人力财力时间攻打一个城，还不是一个国，就攻不下来。我是觉得这一切发生历史上的事件，其实都是叫人看见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神叫我们经过一件事，接受了一件事，经历了一个环境，其实神都有神的心意的。我们不要白白的在这个时间段中浪费我们的精力和时间。都叫13年攻不下来，让巴比伦王也看看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也就是个人。我觉得神呢又给他一点补偿，你花费了那么多，头都秃了，衣服都破了，你都还没攻下来，我又给你尝一点甜头，还是在神的手中。我觉得巴比伦王，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他高傲的不得了，但是在神的手中，他要看见他自己不过是个人而已，最后他还成了牛去吃草。我是觉得从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真是要看见神掌管一切世界，王地和都在神的手中。埃及王他一向非常高傲，因为他非常依赖他这个尼罗河，神说他只不过是河中的一个鱼而已。当神用钩子勾他的时候，他怎么扑腾都脱不了这个钩子。第五节哈很有意思，埃及王神不单把他，还有把贴在他鳞甲上的鱼都要从海中拉上来，抛到旷野，倒在旷野，不被收敛，不被掩埋。埃及人是非常的迷信的，他们认为人死了如果不被收敛，不被埋葬的话，这个人就没救了。如果被埋了的话，这个人以后还有盼望。我想他们可能是那种迷信，相信轮回吗？相信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埃及王他再厉害，神要惩治他，把他勾上来，贴着他的国家一同的都受难，都一样。最后呢，都是落得一个他们最不喜欢的 结局，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读这一章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我还是那个心理，就是敬拜我们的神，看见我们神他是非常的伟大。我们想不通有些事儿，但是神做事总有道理，他任何时候都有他的理，只不过我们人理解不到，可能过后以后，或者是我们去研究研究以后，我们能够体贴一点神的心意，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谦卑下来。第二个事情就是关于酬劳的问题。最近我跟长华两个人常常在讲过去的事，昨天我们还在讲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逃难，是家里多么的苦，吃饭吃到月底的时候靠爸爸的工资，我们一家八口啊，六个女孩，到最后呢就没钱去买米，日子过得很苦。我说哎呀，你们家少两个小孩，你们家好像没那么多苦，怎么怎么样，还在说这种事。在谈着谈着就谈到我母亲，她把钱一开始就拿出来为神所用的钱是绝不能动用的。她这个习惯使我们孩子从小就知道钱有放在那儿的，她说这是神的钱，我们没有钱买菜也不能动用。哎，很奇怪，她受感动要把这幅钱给谁。昨天我们还在说什么廖恩荣胡若愚这些传教士是在那一代传福音的人，母亲一感动就马上把钱全部奉献出去。我们小孩就想不通，但是呢他就说我们从神来的要奉献给神。我觉得神也没有亏待我们，虽然我们苦一点好像觉得有时候会没米吃，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间也把我们锻炼的知道吃苦，知道神赐福。所以我觉得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好处。神会纪念，就是刚才何牧师讲的，会纪念人对神的心和我们奉献的一切，神都记住了，我们不要担心。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自己奉献给神，把金钱，把时间，把我们的心思奉献给神，这位神是靠得住的。